场，我是阿关。这不是新闻，这是你我的口袋。在今天，指数不止大涨，而且涨了一个非常吉利的数字。我们来看指数在今天收涨168点，168一路发，而盘中最高点来到16804点，也是168一路发。真的要一路发了吗？我们看到台积电在今天已经填息了，上涨 1.33%， 特别是在今天外资买超第一名就是台积电。除了台积电自己涨之外，还带动了设备族群，像晶鼎在今天亮灯涨停板。另外一档值得观察的个股是2454的联发科，在今天已经盘中曾经一度突破千元，来到1010。虽然中场是995，但盘中表现很好，已经看到千元了，所以也带动整个 IC 设计族群活蹦乱跳，像敦泰这样的个股亮灯涨停板，再创新高。而传产受到了美国基础建设的刺激，大成钢在今天亮灯涨停板，而中弘钢铁也创下了新高。而在航运的部分，阳明、长荣都表现很亮丽。阳明中场是亮灯涨停板，而长荣大涨爆大量，498147张大量是在今天上市公司成交量的第一名。至于外资，则是连续两天买超超过百亿。这个行情真的要一路发了吗？赶快来介绍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，邀请到华南投顾董事长楚祥生，
大家好。
而且呢，资深分析师冯开平，
阿关大家好。
好，以及财经专家赖先生哥，
阿关大家好。
我们投资总监蔡明章，
大家好。
资深分析师林友明，
阿关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
好，赶快带你来关心台北股市，在今天因为美国经济数据报喜，道琼斯、标普都创下新高，而在今天大涨168点，续创新高。两档重要的指标股，台积电、联发科双箭头。外资呢，在今天加码百亿，三大法人买超了183.31亿，所以四大头户说，台股啊，四月份希望无穷，要冲万七。我们也不要管四月份，就先管明天吧。到底明天的行情，各位怎么看呢？请举牌。好，圈圈，两票在中间，三票看好。来，蔡总，为什么在中间？哦，
我觉得好，明天的话呢，应该会涨势会停顿啊。
涨势会停顿，
对，顶多了，小涨也是涨了那个没多少了哈。不过我们来讲一个重点哈，现在大家的困惑，要追电子吗？还是布局低基期的一个传产？
要买电子还是买传产？
对，我们二月份呢，景气对峙信号红灯哎，热到不行哎。上一次景气很热的时候红灯在哪个地方？2007年10月，即将金融海啸，这是大盘。哦，大概已经快到10000点，我们的那个点数就忽略了。我们最重要是时间啊，10月做头。那因为台股的大盘是由电子来形成，所以电子的指数也在同一个时间做头。
所以这是上次景气亮红灯的时候。
对。好，但是谁比较晚做头？我告诉大家，晚做头的产业就是现在买相对安全的。哦，好，是钢铁。钢铁是在2008年5月做头，哇，那时候总统就职了啊。后来呢，我们知道 QE 了，结果呢，民生的用品像纺织，拖到了2011年1月才做头，所以这个时间电子先，我觉得现在
轮动的节奏了
哈。对，
电子先，钢铁涨，钢铁涨完。
所以我的意见就是说，电子哈，去年以来涨多的，其实应该减码了，把钱挪到了钢铁，然后呢，下一个伏兵纺织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契机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今天电子的涨幅是 1.24， 半导体是 1.6， 哇，我们发现波草9%了，哦，造纸2%了，钢铁2%了，航运啊2%，这个都击败电子，今天很特别，而且今天一共上市柜70几档涨停了。以前哈，大概都是电子的，传产不会超过5档。今天有20几档的传产涨停板，哎，讯号已经来了。好，然后来看一下美国，总是我们的领先指标。有一家公司叫 AMC， 就美国最大的电影的连锁店王健林啦。哈，不过赔到很惨，王健林现在没有了。昨天大涨13%，为什么？美国现在有1亿人，就1/3的已经打了疫苗，大家出来报复性的消费了，然后呢，有一部电影叫《哥吉拉大战金刚》，嚯，就在他们那个复活节假期，卖座很好，所以呢，反映在 AMC 的股票大涨，这个讯号是美国的讯号。 所以未来一几个月呢，出来消费的是日常生活的用品嘛。你看哦，我现在再给各位看，这是中国。我们看完美国，看中国。中国的话呢，这是螺纹钢，螺纹钢就钢筋啦、热轧啦、什么焦煤啦、一大堆啦、水泥啦、什么东西啊、玻璃都有。好、哦，画在这个地方。你看哦，今年以来 PPI 就生产者的物价指数，好、嗯哦，这些的这个产品都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产品，带动了中国的 PPI 开始成长。这个讯号出来，也就是说，现在哈、哦、大家出来消费的不再像过去一年只买科技产品、电子产品，现在会买。因为你去卖场看一下，大部分的东西不是塑胶做的，就玻璃做的嘛，所以反映在这些嘛，啊、哦，然后呢，这个是中国的，
螺纹钢起火价，
螺纹钢就是我们的钢筋、哦，我们叫钢筋，
他们叫螺纹钢，
对对，每公吨突破了5100块的人民币，等于折合台币呢22000块，十年的新高，你看哦，中从2009年就一路了突破，啊、哦，开始，啊、哦，所以呢。为什么这个逻辑呢？我们就看一下哈，我们台股的这个选股，其实你开始要注意到这个讯号。
好，我们看到台玻创3年新高，阳明18年，中鸿13年新高，威智23年新高，吉盛3年新高，南地创历史新高。所以其实传产各领域都有个股创下历史新高。
对，今天你可以看
这些十几年
这些有的股票并不小，像台玻是一个大牛，哈，今天还会亮灯涨停，玻璃还动了啊。那威智我们呢、啊？这个假期之前也有讲啊，阳明大家很熟啊，这个，所以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包括中鸿啊、南地啊，这个都出现了这个大涨的一个格局，这个讯号非常的明确啊。那这里面我挑一个哈、啊，就今天涨最少的啊，其实它涨5%，快6%已经很多了啊。我们看1455的这个吉盛啊，你看它的 K 线。其实哈、哦，它在去年第四季单季的 EPS 就已经0.54，一家公司12块一季赚到0.5元，哈、哦，这个被大家忽略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其实它已经在准备了，准备发动了。所以我简单的来讲，现在大概就是开始基础建设，所以钢铁会动。但是呢，再过一阵子啊，也许啊，这个下半年的时候。大家发现最重要的是食衣住行那些我们的原料，
纺织会动，
对对，纺织会动啊。那这些股票，我觉得相对来讲涨得比较少一点。
好，但既然蔡总看好传产，一定要来谈谈长荣哈。长荣在今天，刚刚你担心电子过热，长荣会不会过热？因为长荣，我们回到盘中走势，可以看到在今天的成交量将近50万张。
今天哦，我先讲一下大陆的那个中远海控第一大的货柜轮。预告他第一季的获利将会一季哦大赚154亿人民币，那已经快700亿的台币啊，成长多少？50倍，就是说他年成长50倍，
50倍呀、啊，
对呀、啊，所以哈、哦，这个全世界的货柜轮都一样，所以我觉得哈、哦，长荣、阳明这虽然说哦这个量真的很可怕，
很大、哦、
然后每天啊震来震去的，但是呢。那个满足点是什么？正式发布第一季财报，正式发布了以后利多出尽，
所以现在还有空间。
现在还没有发布吧？我们还没有发布啊！发布的时候利多开始休息没？
好，我们来投一下票哈，到底各位对长荣、阳明这些爆大量仍然续涨的个股，在短线上担不担心它过热？怎么看后市？请举牌。好，来，所以仍然看好的是。蔡总和封总，那其他给的差和放中间来出动，我想放
这个上礼拜这个长荣有办法说嘛，今年的 EPS 预估多少钱？11块钱，
那很厉害啊。
对啊，现在才多少钱？股票应该还是会涨啦。重点是大家还是认定它是景气循环股，大家最怕景气循环股之后那个往下走。
但是问题是你刚刚给差哎。
对对对，我说短线可能会拉回
哦，
但是我觉得如果它今年赚11块钱。那个趋势一直到第二季的话，股票整理一下应该还会往上涨，因为它今年赚11块钱，而且现在还是缺的情况之下还有题材，你既然能够爆这么大的量，代表中间多空的一个交战，代表今天多头还是获胜，只不过 短线涨很多，比如说融资增加很多，你可能要稍微等一下。哦，
短线。
对对，然后如果第二季状况还是很好，获利非常好，而且整个看趋势没有往下的话，股票可能还会往上涨，机会非常大。
好，所以你认为第二季还会涨？
我觉得
蔡总说第一季财报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利多出尽。
问题是今年的获利看起来哦，11块钱，不光是第一季赚嘛，接下来第二季还不错，第三季如果它的趋势还是往上走的话，甚至在高档的话，这个股票我觉得它涨势不会就在4月份就结束，应该不会。
所以出动反而看比较长多。
对对对。
刚刚我们举大盘的时候呢，我记得永明也是放中间的哈。嗯，
对。哎，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哈，虽然今天大盘是涨，但是我觉得台积电当然功不可没了哈。那台积电今天涨的过程中，它也是填了息。可是各位跟这两天你的那种很嗨的情绪相比，你会不会觉得它今天涨的比较少？因为美国这两天合起来，好，应该是涨了 ADR 是涨了5%，但是台湾这里的话，哎，顶多只能碰到填息，而且你看起来的话，其实它落后大盘太多了，所以它整体的一个位阶啊，相对来讲是比较弱。那如果说明天台积电已经顿涨了，那我觉得就不会有这么多的一个电子股，尤其占全值的会贡献指数。那相对来讲的话，我相信传产，好，刚蔡总也特别提到，传产还是会把这个指数往上垫，但是就不会像今天哦看起来叫澎湃
这么激情啊。
对，
好，所以有没有认为大盘可能要稍微休息一下，但是看好的人还是蛮多的，比如说封总啊，封总举圈，为什么举圈？
其实哦，我记得连续两三礼拜来，每次阿关问我说对电子有没有失望，我说我都没有失望。那其实传产跟电子都会涨，可是重点是今天盘面有一种现象叫做火种燎原啊。哦，你看哦，今天台积
电、啊、
对台积电今天没有很激情，可是大家去看看今天台积电很多的概念股啊，今天涨停板的加速79档。2/3都是电子股，或者是带有电子色彩的传产股。
那
很多传产股在涨，根本就是，比如说它根本就是所谓的一个低价股嘛。我举个例子，波涛指数涨这么几趴，对我来讲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为什么？台波涨一档就可以了。那合成有人说啊，缺水，你缺水会去赶快去换一个省水马桶吗？不是嘛，合成是因为低价嘛，涨贵高，对不对？啊，在地域净值就跟着这个今天大白就是跟着涨。那你看台积电今天这几样个股都非常有意义，不是他们的涨幅哦。你看它本身，我告诉各位，到15号之前，它还是一个很重要议题，不在于说它今天是不是能够有大涨。等一下我要专题来讨论这一块。重点是说它会带动燎原，会带动设备材料，今天好多设备材料股通通都大涨涨停板。今天哦没有9%以上的我还看不上眼，这个好多里面对都超过
9%以上，
对，都好多都超过9%。我等一下跟大家报告。那你看今天哦，日月光叫共伴效应嘛。那台积电带动这个，其实台积电高阶日月光不见得完全高阶，可是日月光封测也带动，今天好多设备材料跟封测有关的涨得更凶，好，涨得更凶。那你看今天哈，联发科更不用讲，联发科已经快要逼近1000元了，结果呢？
度突破1000元。
我对高价 IC 设计哈，就是说扩张本益比我没有意见，可是我对那个所谓的一个没有 EPS 的低价 IC 设计，我是有忌惮的，所以我不太愿意介绍。可是怎么样？他们看到联发科都上，他们在除在我告诉你4月底之前哦，这个股诶说所谓的融券回补潮之前哦，有人就是一口气要把它做完了，所以说在这段更肆无忌惮。可是你看哦，今天大成钢坦白讲，大成钢美国唯一跟美国基建最直接受惠的第一名当然是大成钢。上个礼拜我为什么没有涨？上礼拜五就是因为大家没有预期到应该要放假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到上礼拜五那个基建的消息出来之后，它早就应该涨，而今天因为老谢社长有点名，然后今天因为那个大家看盘好哦，今天跳空涨。可是你要注意到它也还没获利哦。可是你看哦，今天很多钢铁股，我就不要点名了，不然伤感情。根本没有跟美国没有直接关系，也许它报价以后会受到激励，跟它也没有办法吃到美国那一块也跟着涨。所以这种就是讲火种燎原效应。哎，今天建核心哦。电动车的，对，今天大涨，哎，很多电动车的，包括了我之前说过2457的飞鸿，它真的吃得到美国那一块吗？美国的电动车电动装叫 Trip Point， 70%-80%都是他们吃的，可是因为它在发那个什么，它在发那个可转债，以后维持价位嘛，就是去年没赚钱，1、2月对也没赚钱，那我们再拉回刚刚那张表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哎，今天建核心是有机有 EPS 的，哎，所以好坏的都跟着做动。鸿海本身没有动，可是各位，鸿海的概念股里面，正达也是一样。上个礼拜我们要讨论说，奇怪了，这个我身为分析师不知道怎么去评价它的价值。也就是说，去年亏了那么多，一二月还在亏，被警示还在亏，可是它就是一直涨筹码。
所以也就是说，这些龙头股虽然不见得大涨，但是它还宣示意义。
对，
它一涨就带动其他的相关族群的共伴效应。
对，而且我觉得就是说因为电子是这样的，电子哦，竹盘不及备宅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你要看那个长远路，而且大家知道，现在我们已经创新高了。 我们创新高就是说代表。
那我们来看一下大盘哈，因为投顾都说这个月要看到万七，我看到你刚刚也是举圈。
过去的历史经验有时候不能完全复，因为我们已经创新高了，代表什么？我们面临到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状况，而且是怎么样？我们现在面临这个疫情，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所谓的产业是跟着疫情跟中美贸易在变动的，所以说。过去那种，譬如说过去那种所谓的轮动的经验，也许不适用。也就是说，我觉得电子股的寿命还会，就是说次族群是不一样的。可是，在半导体这一块，我觉得这个地方还有好戏可以看。
所以这个月真的会看到万七哈？
我觉得有机会，非常
因为其实也很接近了。来，邱董，美股是重要的观察指标。
我先提一下啊，这个行情基本上没有什么利空。你看技术面哦，突破新高。这个基本面是利多不断，现在就是六个字：缺缺缺，涨涨涨，什么东西都在涨。
但是涨多就让人担心啊。
但是有一点就是说，这种行情哦，最怕的走什么？太快太急哦，就大家一点那种危机意识都没有，一路涨
啊，那反而是危险。
而且融资如果增加的幅度太快，一定要小心。那我预期未来会有一天。往上涨的过程当中会怎么样？会开高走低。
那目前的融资看起来蛮安全。
看起来还好啊，这最怕就是这样子，一下像今天还没有出来，我觉得今天融资会增加蛮多的，至少27亿以上。
所以融资暴增是警讯。
对对，是一个要注意的警讯。
否则原则上呢，不管从技术面还是基本面来看，都是多头格局。
过去历史经验啊，走这种大多头的格局啊，通常走的过程当中，有一天会开高走低，爆一个非常大的量，但是呢，大家怕的过程当中。三天之后，股价又顺势又破新高了。大家那时候觉得上档已经没有任何利空了，那时候已经会慢慢放下戒心。这时候你就要小心了。但是我刚刚说还没有碰到那个
开高，反正现在还没有到要小心，
还没到那个时候。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啦，因为股票市场还是有风险，绝对不可能一天到晚在涨啊。
好，我们看一下美国股市，
在这一段时间呢，整个市场的目光在什么？景气循环股，因为开始打疫苗了，景气要好了，所以钱就跑到传统性景气循环股。这些暂时性失势，但最近不一样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是它反弹都低点的反弹，你可以看到
这边反弹了
20%，对不对？
纳斯达克11%，
重点是这些股票已经创了历史新高了，又创了新高了，只有纳斯达克还差了3%啊。那这种情况之下，我特别提一下，以前外资的操作是什么？看美股的脸色，但是今年美股还涨这么多，外资到现在卖了3000多亿。如果我补个20%，600亿，你看现在外资一天买个100亿，股价大概50到100点跑不掉。现在是16800，如果补个大概500-600亿的话，你这指数要破17000非常容易了。所以目前看起来应该破17000，应该是
反正外资卖了那么多，现在
不管怎样会
有空间可以补
回补一部分哈。另外我们看到上一页部分，我们看到啊这个大家还会注意啊尖牙的股票，但是呢有一点就是说最近。感觉有点回来的迹象，你看最近反弹，我们上次来的时候，你们印象2%、3%、1%，最近已经弹到20几%、10%，代表资金慢慢回去，会不会变成一个大的一个趋势，慢慢又回到了这个电子族群，这是要特别观察的。
所以楚董比较看好电子还是传产？
我觉得电子应该是相对有机会，
看好电子啊，
因为电子基本上还是在缺，而且这个状况
缺，
暂时没有办法疏解，可能还要维持一段时间。
那我们来看一下外资好吗？
好，如果美国的电子股涨。你觉得外资会回头加码什么股票？一定是相关的电子股。
台积电也有。
台积电嘛，你看这张表示啊，今年以来外资卖超最多的股票，我们看一下，卖最多的台积电3100多亿，啊，你可以看到，另外第二名是联发科、联电，这些股票基本面都是非常好的股票，为什么一路在卖？重点在于，因为重点是要抽资金，所以去卖大型的股票，容易资金抽出来的部分。不代表基本面非常差，这边呢代表什么？
投信在买，
买超的部分今年买超，
所以投信跟外资短线上是，
所以非常明显，投信很注意到基本面的问题，绝对不会说基本面不好去乱加。外资在卖这些股票，我怎么会去加码？代表这些公司的基本面啊，这个都是外资卖的部分。
那投信难道不知道外资在卖吗？
都知道，
知道。那为什么外资在卖，他还拼命买呢？因为他知道外资只是因为资金的需求而卖。
卖，
终于有一天，终究有一天要回补。
不是看坏它的基本面啊，所以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这些股票，尤其这些大家可以看到基本面还不错的股票，可以稍微注意一下，看外资有没有陆续回补。这两天外资已经在回补台积电。
台积电。
还有一个就是三月份的营收陆续要公布。尤其是高价的 IC 设计股，你的本益比很高，你一定要拿出成绩单出来。如果成绩单没有出来的话， 股票相对在往上空间会有限。
那邱董，600亿的台积电，你觉得可不可以买？
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，但是我特别提现啊，它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叫 Intel 四单，暂时性看不到，那个要等时间。我个人觉得，也许一两年之后。Intel 还是觉得它的7纳米还是没有办法良率拉不起来，
它终究还是
要回来找台积电，但这个时间要稍微 delay 一下，少了这个想象空间，股价要回到670会有一点点难度。当然外资回补会让它推升股价有机会，但是在大涨一复制过去大涨的行情会有一点难度，
会涨但
对
不见得会快速大涨。
对，
既然谈到了外资，来有名，外资到底买什么？因为外资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。回补超过100亿了。
对，
来个股第一名就是台积电。
台积电不用讲嘛，就3年1000亿的一个部分，对不对？那跟它妈挤的一定是日月光。
日月光，
对，啊、好。那我想这一边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，传产其实越来越重要。好，但是电子还是会有一些回补。但我今天可能等一下来跟各位来讲重头戏台积电。我们现在讲卖超的部分。
好，
好，那卖超的第一名是谁呢？我们来看一下群创
面板
他卖面板。
我们来看长荣
对，那。我们先来讲一下群创的部分，从 K 线的一个角度来看啊，各位你可以发现现在群创的一个价钱是多少？群创的价钱是21.7。那各位你知道我们之前在16块到17块，在讲群创的时候，我们说群创的净值在24，所以现在外资的一个操作策略就是从21、22到24的过程中，它在逢高卖。因为碰到了净值，很可能就要休息了，所以他就慢慢的把他手中的货来调节好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，就是记忆体南科。为什么我要讲南科呢？因为在连假的前一天，南科差一档涨停，那一天的外资是买了多少？买了18000张。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，
今天卖了10000多张，
今天他就倒掉了10000张出来，所以几乎是倒掉了一半。那我记得那一天的节目里面，我讲了一个重点，我说我最怕这种现行，因为底下有一个大缺口，而且是因为爆派的利多，然后美光的一个概念股，然后把南科给攻上去。那要万一哪一天报纸不写记忆体的时候，各位你有什么信仰？对这个个股你到底该去该留？所以我说，就基本面的一个角度来讲，这个地方它应该有可能要补缺口。但是各位，我们那时候讲了一个叫华邦电，对不对？我说华邦电，对，华邦电今天外资也是卖超，卖了10000张，可是它是买了27000，卖了10000，相对比南科就少了比较多，比例上。第二个部分的话，它的线型是贴着5日线走，它相对比较安全。第三个，就基本面三率的角度、营收的角度来讲，华邦其实是比南科要来得好。好，那我们回头来讲一下台积电的 K 线，好不好？
但是我想先看一下群创，因为群创卖很多
啊，卖很多。
我们来看一下群创，
卖不下去了，
真的吗？
他之前
卖42000多，
他之前买更多，
他卖连四卖。确实股价卖不下去，
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嘛，各位，最近你把报纸一摊开来，大概5天里面有4天会出现长荣的利多，5天里面有3天到4天会出现群创的利多，或者是面板的利多，所以现在其实很多投资朋友他们在做股票的时候，报纸打开，因为大家有些是看报纸，有些是看网络，那个头版这样一刷下去的时候，你看今天的我相信今天长荣的融资应该会不少。因为都是把外资可能早盘单卖下去的时候，全部把它扛上去。但这种东西就不代表它短线一定会见高，但是它量滚量的过程中就要小心失控。
那群创还能
群创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，对。但是24块
嘛，
以24块来讲的话，它的价差、溢价差已经开始在缩小。所以当初如果各位不是买在这一区的，你是买在这里的，你就记得把5日线当成停利跟停损。如果跌破的话，
那如果是买在这一区的，要卖了吗？
就拼24。拼净值
哦，拼24，越接近24，越要留意卖讯。
对，要留意卖讯。那台积电的 K 线，
回来看台积电。
对，那台积电的 K 线是这样，整体的线型来讲，各位，一个月里面大概有15天会出现台积电的利多，可是它现在涨成这样，我不能说它很弱，但是至少它不强。那第二个部分的话，各位去看，它这边有2个缺口，第一个缺口在628，第二个缺口在650。那我之前认为它有机会谈到650，但是短线上来讲，我觉得那个力道已经弱，因为它现在在跟时间赛跑，它已经快跑输。怎么说呢？导播，你把图缩小一点。台积电现在的季线扣底位置是在哪里？是在这一区，所以现在的季线它还是上升的哦，因为它是扣在这一区。2到3个礼拜之后，它慢慢会往这边扣。那如果台积电的股价没有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来到这个位置的话，
季线会下弯，
它季线就要下弯。那个2个礼拜是什么时间点？正好是台指期结算， 也就是4月21日。所以我要提醒大家，现在的大盘是有空间的哦，它还是有机会。但是如果你台积电一直把空间让给传产，让给其他的电子股的话，那台积电的季线下，我们再来看2303的联电。联电现在的季线其实已经在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，
因为走平了，
它已经开始走平了。所以现在也是说，这一类的股票，如果它再攻不上去，世界先进再攻不上去，日月光再攻不上去的话，你就要比较小心。这三个礼拜很可能就是大盘指数在盘的过程。所以为什么我才提说，明天的大盘你不要想它会涨100点，好，但原则上它就是慢慢的到4月21日台指期结算前，它应该会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档的位置。
好，既然谈到了台积电，刚刚封总说从台积电可以看到它所谓的燎原效应啊。
今天台积电涨得不强，大家都看到，对不对？啊。可是大家知道吗？今天台积电的相关概念股，我刚才说了那个没有9%的，我还懒得看，这个是比较开玩笑的说法。你看今天呢？我先跟各位讲一个概念哦，4月15日之前要法说会，法人一定会注意到他怎么去分配那个，3年的1000亿。各位你要知道，这3年1000亿不是在这个1000亿本身啊，它有什么仔细的一个效应？我跟大家讲 ，Intel 他说我要花200亿要来盖2个新厂，200亿，人家3年1000亿，我们除以3好了。我认为其实是应该是递减，就是说第一年会比较多，可能是递减将近400，第二年是等于说会比较多，哎，除以3好了，333，你 Intel 花200亿，格局有没有高下立判？而且不要忘记哦。台积电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有宣布要提高资本支出251到280亿，哎，比现在这个还少。来，导播给我一个台积电的 K 线，哦，你看台积电 K 线，阿关你记不记得我连续2次来的时候，我说台积电不要没事哦，很多技术派人说什么 M 头啊破颈线就要对称翻往下跌，我记得我在当时我说过哈，600块以下哈就是好机会就对了，对不对？那当然他不，我认同楚总所说，就是说 Intel 试单的效应不会让他。已经那个力道已经消失掉，不会马上让它过，
不会像之前这样飙啊。
但是你想想看，之前这一波是怎样？它的资本支出在今年宣布说要250到280亿，它现在宣布说3年1000亿，一年至少333，我认为第一年还不止333。那你认为说，我不认为马上会飙过去，那它会在这边一直往下盘吗？我不认为。好，我们再拉回来，就是因为台积电今天没有涨，就是说台积电它没有大涨，
没有大涨，
让资金。释放出来到怎样寻找相关的相对中小型股本的好股票？你看今天啊，不要这个万润今天又涨停板锁住了，对，今天红这是做了先进封装的，宏硕也是一样，先进封装，对，你看这个地方做检测设备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个金鼎，它有台积电又有宏家军，对，你看这档股票。博磊是我在3月的第一个交易日，我第一来的时候讲的。你看今天涨停，为什么？我当时说过，它是做很多先进封装所需要用的材料。你看哦，那这样个股叫光阳科，它是做的靶材，有没有？这个靶材也是一样，对，都是材料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些股票
做材料的做设备的涨翻了。
是，那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报告一个，就是说大家所忽略掉的绩优股，因为现在有个效应叫做比价效应。如果说哎，你赚的比我少。你那种吼没有赚钱会涨的那个，我不在我讨论范围，那个就是主力筹码，我没有办法跟你解释。可是说，如果说有哎，我赚的比你多，可是呢，我们都是好股票，我是不是有见贤思齐焉？来，我们来看看这张股票，这张股票叫什么？3444的利基，它是高配息绩优，而且是半导体材料商。这个图吼，可能这个大家注意一下。它有5个区块，我把3个最重要的区块拿出来。第一个就是半导体，你看这个半导体里面吼非常多产品，我第一个拿出来，大家们坐在今天光阳科涨停板，这个叫什么？建度的靶材跟光阳科一样，好，这叫什么？再生晶圆，这叫什么 ？IC 封测的载板最近红不红？大家听到这个名字 ，IC 封测的封装载板就知道。还有这个什么记忆体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基板，再来这一块 LED 里面软性的基板、软性的载板也是用在 LED 的封装，这个叫什么？没有引脚的导线架。再来这个奈米材，这个可能有人不知道，这叫低温烧结银浆，我都只是取那个重要出来讲，我还没有一个细讲哦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在这个所谓的被动元件里面 ，MLC 线一个低温烧结的这种技术里面很重要的耐米材料。好，我们再来拉回来，我们再看下面一张。你看哦，我们做超级比比，见贤思齐焉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万润，它赚3块钱，哎，毛利很不错，43%，很好，来到130块的水准。你看这个宜特，哦，你看我这边讲的都是有赚钱的股票，宜特2.8，蒙利2.63，光阳科才1.6，哎，你看2.72跟宜特。跟蒙利差不多，可是你看，它的毛利跟这个宜特一样，宜特人家好歹有大家都这都已经上到50块钱，对。那你看光阳科它也不过1.67，毛利率也才14%，比它的这个所谓的一个24%还低很多。可是你看 股价都超越它，你认为这个叫低估还是被高估？好，在这个地方我们再让从技术面，我常讲技术，因为我告诉各位，有 K 线之后才会生成指标，所以指标都是落后，但是形态搭配量，我觉得是可以讨论。你看又来了，这个地方曾经出一个大量之后，你看小量，这个地方小量就把它代表什么？这变成卖压。我要一点点力道再帮你解决。假定说今天什么叫加量背离，我今天用了很爆了很大的力道，一直过不去，那个叫加量背离嘛，就是我一直买盘推不过去。
就是我用一点力量呢，
就推过去，
可以突破。
对，代表说这个
全筹码，
对这个都对都被解决掉。那你看现在才四月初而已，一点点小量已经讲兵临城下了。那也就是说连续的小量过前高，筹码沉淀没有解到压力，而且讲半导体 LED 纳米材料。最重要的是还有一个，它配息 1.8， 以今天的收盘价，殖利率还有 4.1， 所以我觉得这档股票哈是比价效应里面被低估的好股票。
好，这是台积电的燎原效应。那我们也来谈谈台积电的共伴效应。今天联发科看到千元，虽然没有收涨在1000之上，但带动整个 IC 设计表现不错。
我们看一下啊，事实上你看这是1到2月的啊，1到2月的这累计营收看起来非常明显啊。股票你看艾普啊，今年涨幅还是非常的大，涨了108%，它的营收真的涨了41% 啊，而且今年有机会有估到将近19块钱。那股票代表说，你看之前涨不知道为什么涨，代表说真正中间还是有点基本面在支撑的股价。另外我们注意到联发科今年你看有没有累计营收78%。
EPS 涨
33%，
显然它的股价比它的基本面相对落后嘛。
对，另外你可以看到金鼎，所谓的硬材台湾最大的一个代工厂金鼎，你看46%，今天股价也是相对强势，
但波段只涨23%，
涨23%啊。另外我们可以看到，像宏康今天也是涨幅相对比较大。我们看一下美国的股票，可以看到美国的类股有一张表可以看到啊，那这一张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半导体股票的一个涨势。这三家正好是全世界半导体设备的前五大当中的三家，你可以看到它的月涨幅。我们刚刚看到 FNG 的股票大概一个月涨8到10%，你看这个族群涨了多少？一个月涨了26%、21%，两成以上，而且今年的涨幅非常非常可观。重点在于什么？就是这一波 COVID-19 之后，美国、欧洲才发觉，整个IC 的制造业卡在韩国和台湾的手里。所以说大家都要做大业的投资，美国500亿，Intel 200亿，欧洲也是1000多亿啊，全部在投资，这个我觉得真的要注意了啊，因为大家都在投资。
你的意思是，
我跟你讲，
大家都做之后，
都在做之后，
我们小心我们的优势可能慢慢在
减弱。我觉得两年或者1年半以后，当他们的产能开出来，当这一波该有的需求都消化的差不多的时候。供给又出来之后，真的要稍微注意这个事情。但是现阶段重点在于每个人都要投资，当然他们的商机非常大。我稍微提一下，大家看到美国过去的西部的淘金热嘛？大家有想到一个事情：你如果挖到金子，你为什么要对外宣扬呢？到底谁在宣扬？一定是当地的旅店、酒吧，还有卖什么淘金设备的厂商嘛？
是，
他是最大的受益者，所以非常明显，
设备商才是最大的
一个受益者，因为那些。未来如果大家都开采出来之后，产能配置出来之后，会不会大赚钱，还是一个未知数。但是设备卖出去之后怎么样？我反正一定赚钱，一定赚钱。所以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刚那一页啊，所谓设备的提供厂商基本上应该还有机会，因为今天开始像宏康已经涨2只了，像这个金鼎今天开始在涨，有些部分的个股像宏硕今天在涨。那我个人觉得，因为看起来大家都要投资，这些厂商都会有题材。看起来本益比也不会太高，还可以接受，所以我个人觉得
留意设备商。
所以说三月份的营收出来很重要，检视到底有没有机会股票续涨，这个很重要的关键。
好，既然谈到了共伴效应，谈到了联发科，我们就来谈谈联发科。联发科看到千元，现在已经是千金股了，不只是股价是千金股，人家营收也是千亿，两个千。特别是刚刚楚董谈到。高通的股价有什么比较弱势？因为我们联发科凭着领先的2%市占优势，已经压倒高通，成为智慧手机晶片界的一哥了。宪哥，
对，那台北股市呢，最主要是靠女孩子撑起半边天。
女孩子
今天就诞生一个千金了。 生拿来怎么样用？千金才有用。那联发科呢？虽然今天收盘没有站在1000块，不过已经给你看到，和你匹判啊，我就是1000块的价值。我常常在讲说，联发科生出来就是要做千金的，到现在已经应验了。它有三个理由：第一个，晶片要涨；那联发科4G 呢，它最近要调涨；另外，触控面板的 IC 最近也要调涨10%。那当然对联发科来讲，说外资就调高目标价，什么1290。啊，还贵气啊！现在看最高的是高盛啊，1364块啊，所以你打个八折也要1100嘛。所以联发科第一个是晶片的问题哈，第二个联发科它第一季它的营收会超过1000亿，一到二月份刚刚初中讲它的年成长78.47%，它一到二月份就已经做到多少678.86亿了，所以三月轻轻再再把就 K K 走都超过1000啊。那目前来讲，华人预估的高标是1041亿，应该会创历史的新高。第三个，联发科最近黄袍加身，它是全世界的一哥。我们来看这边有一个表，那这个表呢，我们来看，先来看这里面有三个很重大的讯息要跟各位报告。我们先看2020年，2020年联发科呢做3520亿，好，这台币。那高通做3190亿，所以联发科呢，如果从比重的角度来讲，联发科占全世界1297的27%，高通25%，用啊给2%呢，给
2%都不简单，
对不？我们来看2019，高通是27.8%。联发科只有17.1%，哎，这个是足恐怖的呢。
本来是输10%，今麦赢2%，一来一回是10几%。
第二点，我们来看总 total。在2020年，全世界是衰退7%，是衰退7%嘞。所以联发科这个超车真的是不简单，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，所以外资现在当然是捧第一名的嘛，怎么会去看第二名的？这很简单。但是，楚总刚刚讲的也是讲到一个重点哦，当大家掏金热的时候，当人多的时候，我们不如去卖榔头，是去卖水，搞不好比掏金还好赚，因为。其实台湾已经潜伏了很多的科技间谍，那间谍的最大基地在哪里？在新竹的台园科技园区那边，我去演讲好几次，真的到那边抓起通阿刘啊，我还讲拢请西装拿007，无啦，那是那个007电影里讲的，那007内底不是真请，拢是装上真新台币。我们来讲，这里边有几个故事来跟各位分享，比如说。我们看华为在台湾的一个总代理，他叫做讯威。那讯威来台湾十几年了，他后来在这个台园呢，这个科技园区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空间。他因为他要跟联发科买东西嘛，要跟台积电，合理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知道他平常在做什么工作？结果他的楼上呢，有一家叫做鸿鳌的科技。那这家科技呢，他就很明显的在2016年就出现了一个我们新竹的这个地检署啊，就把他提起公诉。提起公诉的人是谁？鸿鳌科技的总经理，他叫做曾世伟。那曾世伟呢，为什么会被提起公诉？因为他人还在联咏上班啊，结果他已经是挂他鸿鳌科技的负责人了。
所以他从联咏偷技术啊。
他人还在联咏上班哦，结果他在过去的3年，他陆陆续续的用小量的方式呢，就带了很多的一个联咏的一些比较营收方面啊、客户等等的机密文件过去，还带了3个人过去，那他换取的是2倍的薪水，还有他总经理的一个抬头。
比这更加要学习，竟然拿我们政府国家工研院的技术还有资源去研发出来的成品呢？今晚提去兑换用。
对，你讲的重点嘛，工人呢竟然帮人家养小孩，等到会赚钱的时候送给人家。工人有一家独角兽，叫做汉新，薪水的新。那么他呢，在今年的2月突然无预警的说，我解散了。解散的同时，上海出现一家叫做上海汉新科技，
也叫汉新啊，
名字都没有改 ，logo 也没有改，商标也没有改，而且里面的经营团队就原来台湾的汉新的经营团队。那台湾汉新的总经理叫做什么？叫做李传英，不是李连英哈，李传英。他竟然是里面当董事，那很明显的你就全部 copy 了嘛。那我们来看上海汉新的负责人叫什么？叫做徐飞。徐飞在干嘛？徐飞在卖酒的，他跟半导体完全都没有关系。而且他上海的汉新成立在2019年的年底， 2019年底哦，结果这个徐辉说什么？我跟你讲哦，我们这个上海汉芯哦，在2014年我们就取得第三半导体，也就是所谓的细化碳的专利权。
那是我们工研院给的吧？
没有啊，你2019才成立公司，怎么2014就去拿到？
所以偷我们工研院
的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可以很从这一点就可以发现到，其实工研院的一个汉芯就慢慢的把一些专利喂给他，喂给他，喂到什么都没东西好喂啊，啊，干脆公司吸收起来不赚钱。哎，本来公司哦，这个公司哪里开哦，头啊三年五年拢爱了钱呢，结果我们工研院就喂饱他，喂饱他，安尼喂个细汉啊，饲牛奶甲饲大，饲到二十岁会使赚钱啊。工厂要变别人的囝，所以讲你就讲台湾看外可怜的
好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IC 设计到底还能够领先多久，股价怎么看？
是，那我们联发科大家已经看过了，我们现在看第二名的联咏哈。那联咏呢，其实我觉得它在去年呢，它是赚了多少？赚了十九点四二。那今年有人预估了。预估它可能会赚到30多块，所以其实目前来讲股价还好，我觉得它是慢慢温温涨的。另外我们来看一只比较厉害的6237的华讯，那华讯去年赚的不多，只有2.4块，那2.4块现在130块好贵哦。但是你看它1到2月份的营收的年成长是278%，所以它的成长接近3倍哦。所以假设毛利率都一样。去年快2.4块，你今年乘以三，乘以3.5，应该机会蛮大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两档反而是最近要比较注意的，因为很多人就讲说啊，你连我说1000块啊，对不？我惊嘛，啊嘛，即个坦白讲的，我都买也无几个啦，哦啊，所以就是换这样的比较好，比较亲民的价格。
台湾的 IC 设计今天带你来关心的是特斯拉，刚刚其实出动也带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股价波段回档蛮深的，最主要是大家担心你出不了货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不止出得了货，而且创历史新高。特斯拉第一季的交车竟然创下历史新纪录，交了18.5万辆，马上哦，目标价就被上调到$1000。特别是在加上什么？加上现在拜登正在推动广设50万座的电动车充电站，连相关的概念股都狂飙。
我想股票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哈，因为特斯拉之前的法人目标大概是18.3万，然后呢，就后来出来的时候，有人预估说，哎，你搞不好只有16万，所以股价就跌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出来的结果是18.48，哦，所以大家又觉得说你好棒，啊，股价就涨。好，那分析师当然就把它往上调。那各位可以从这张表里面可以看到哈，因为它这个都比预期高嘛。那这里面最近当然最红的应该是 Model 3跟 Model Y， 好，这个占了它90%几的一个比重。那现在法人把目标价其实也调不多啦，950调到了1000，好，950调到了1000。但昨天晚上的一个这个特斯拉的一个股价还不错，表现4.4%。那现在就是说，这让我想到一件事，好，第一个，中国其实特斯拉有很大的一个市场，其实基本上是在中国。那中国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非常非常的喜欢特斯拉。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，Model Y 在推的时候，在中国啊，10个小时之内。居然卖了10万台，所有的人把那个卖场啊挤到水泄不通。我不知道每次我听到这种新闻，我就想到一个画面，就是中国的春运，好，就大家在挤火车、挤那种店，那真的很可怕。那你说为什么中国这么喜欢呢？因为说实在，它真的独会中国的一个市场。好，我举一个例子，各位可以看一张表，你可以发现哦，虽然功能版的在美国跟在中国的卖价基本上差不多，可是各位你不要忘了，中国有打税。如果你把这个税扣掉的话，其实中国卖的是便宜。那第二个部分的话，你看它
所有的，所以我们来看美国好不好？美国的 Model Y
37万人民币，
37万人民币，
折合37万人民币，5.8万美金
嘛，哈。
对，
中国版的 Model Y 也是卖37万啊。
可是有税，
但是你要想哦，
有税啊。
就像我们买宾士买双 B 的车，
对啊，
你要是买的跟欧洲的价格一样。啊，那标喜就小的哦，
你不觉得很便宜吗？真的很便宜啊！当然，电动车的税没有像说一般燃油车的税这么高，我们那个税都打到100%的，对不对？但是还是便宜。好，那它里面的一个内装呢，基本上就一定是给中国市场比较漂亮啊，比如说木条纹直接延伸到这个所谓的把手的部分，啊，中间有一个置物箱，置物箱里面可以放4个 USB Type C 的一个插座，而且还有2个充电盘。好，那方向盘上面也有防尘防护的这种设备。 好，那各位基本上还有一件，我觉得它是非常妙的一件事情。你知道在中国哈，你买特斯拉，尤其像最近买到 Model 3、Model Y 的时候，它居然可以带你去参观那个所谓的超级工厂，上海的超级工厂。那你说这个有什么了不起？因为你去了以后看到这么多机器手臂，你一定哇，那哇叫完了之后，你就跟你朋友讲，你说你知道那个工厂多厉害？因为2015年特斯拉就干过这种事，当时特斯拉还不是那么红。好，但是 Model， 你买了 Model S 人，我带你50个人哦，我抽50个名额，我带你去加州冯特里蒙，我带你去看他的一个工厂。那很多人看了以后就有信心，
结果这50个就变成他的 Super Sales，
对，
帮他到处宣传。
50个人散在中国里面，各位你就知道那个就整个就是扩大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目前看起来的话，特斯拉当然也不是没有隐忧啦。第一个，目前看起来是缺晶片的问题，那缺晶片也不是他缺啊，全世界的车子
都缺，
对，所以今年整个车市大概会缺了大概200万台。会有200万台的车子受影响，折合美金大概是606亿啊。好，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基本上还是在。那现在我们大家就说，你到底要做特斯拉的概念股，还是要做其他？那市场上今天其实最红的是基建的股票，
充电桩的。
对，充电桩，因为充电桩基本上现在拜登的一个想法是这样啊，我的2兆美金里面1740亿美金。大概折合台币5亿了，好，是要用在所谓的这个电动车，好，包含补贴啊，包含这个抵税，但是50万做的，好，这样的一个充电桩，这个就看起来很吓人。所以不管你今天是不是有接到美国的充电桩，还是你认为是在台湾还是在中国，反正呢这些基础建设就是要做。我们来看一下股价，
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选股，这时候到底应该选本尊还是应该选周边呢？
好，那当然，我觉得充电桩我们也讲了一阵子，那今天其实我们必须要去讲。市场上的方向永远是对的方向。市场上其实这四档充电桩概念股，它就代表说，市场上现在比较 prefer， 或者是比较认为未来有比较趋势的。好，那包含这些，但这里面我要提一档股票，哈，这个蛮有话题性的，就建核心的一个
3003。
对，我为什么要提建核心？各位可以去看，我们在1月12号，就今年1月12号的时候，我在46.05这个地方推建核心。那当时我有一个讲法，我说市场上大家认识充电桩只认识信邦，不认识建核心。好，但是我认为那个时间点的建核心，因为这些理由，我觉得它比信邦好。那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信邦大概多涨了10%，但是建核心呢涨了44%到今天涨停板。那建核心为什么涨呢？我倒不是说要给它歌功颂德，而是说一个股票在涨一定有理由。好，你去看它的三率，三率里面第一个毛利率是往上，第二个盈利率是往上，它仅有净利率是比较持平。那第二个部分，各位你去看它单季的 EPS 其实是在往上升，然后净值。第三个，你去看它今年一二月营收的力道，因为营收的 YOY 是创历史新高，可是股价还没创历史新高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它比较有趣的部分。
问题是股价呢，我们再回到股价。
好，
问题是当初呢，你认为建核心有机会，虽然它比信邦落后。
对。
那现在呢，我们回到刚刚有名做的那一张 CG。
是。
那现在呢，建核心已经涨了44%，已经超越了信邦，还会涨吗？
股票它其实是爬楼梯，你爬到第一个楼梯的时候，你觉得已经到顶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基本面如果没跟上来的话，那个地方就是天花板。但如果基本面跟上去，或者是它盈利数字，或者是它的营收 YOY 再上去的话，那你就再继续往。所以没有人知道101爬上去会不会有202。对不对？202层，但你就一路爬，一路的检视营收。但现在我们比较要看的另外一个，就是有没有隐藏版的充电桩的一个股票。那我请各位来用一样的模式哦，你来看这一档叫1513的中兴电。好，你可以说它是传产，但是基本上它做的基本上还是跟充电桩比较相关。三率里面它完全全部都上升，第二个部分 EPS 全部上去，但 EPS 里面我必须要提，它 Q4 有一个都更案，好，所以这个应该是把它的营收往上走，但是净值好。你去看它的一个营收，它一二月的一个营收力道是还在的哦，但是相对来讲 ，YY 这个部分呢，有一点点什么成长没有那么大，但是可以接受，因为这个产业在这一季它是标案式的嘛，它是比较淡。那我们来看股价的一个部分哈，今天的一个表现没有大涨，所以我说它是隐藏版，因为还没有什么人发现。那股价的一个位置也算是还蛮平易近人的。今年的营收大概是看211，EPS 大概估3.6，3.6来去看一个这样40几块的股票不贵。那他公司在转型，今年上半年度他把它分成4个大的事业群，后年 又全部分拆。第一个叫充电桩的机电，就机电盘的部分工程；第二个氢燃油啊，就是氢能源；第三个部分太阳光电；第四个嘟嘟房。你说嘟嘟房这个算什么东西？嘟嘟房里面也要做充电桩啊？对，所以整体来讲的话，我觉得它是踩在一个风口浪尖的。好，那就是相对来讲的话，它是一个
比较
稳健，有一点落后，可以值得关注。